好，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士师记啊，我们要从第8章的28节开始，来一直看到第9章。我们来看到，当基甸死了之后，啊，基甸率领以色列百姓得胜米甸人，米甸人就被以色列百姓所制服，所以国中就太平40年。那么后面基甸就死了。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那么在今天所证到的经文8章28节一直到第9章呢，一共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8章28节一直到9章6节。第一个部分的经文是从士师记8章28节到9章6节啊。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先来观察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要点。在8章29节说到基甸，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什么叫亲生的儿子？就是基甸这70个儿子都是由他的妻子来生的。那基甸可能有很多的妻子，但是这些妻子是正式与基甸结婚的，所以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但是在第8章这里就已经开始交代了，基甸还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他不是基甸的妻子生的，而是他的一个妾所生的，在事件的一个妾所生的。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的母亲，她是基甸的妾，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婢女。换句话说，亚比米勒是基甸的私生子，所以这是经文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啊，因为这对于后面亚比米勒所做的事情是相当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亚比米勒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啊，他是不被承认的，他既不被他的父亲承认，也不被这些族人所承认。所以，如果他是妾所生的，并不是妻子正式的妻子所婚姻当中所生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亚比米勒不仅从小缺少基甸的关心啊，缺少爱，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他是不能承受产业的，他是不能承受产业的，他的身份不能得到承认啊。这件事情为后面亚比米勒的行为是埋下了伏笔的。好，第二，我们看到，就像刚才所说，整个士师记循环当中所看到，当士师基甸死了之后，啊，以色列人继续又随从朱巴利行邪淫，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他们的心没有真正的去制服偶像，基甸只是帮助他们在征战当中得胜，在战场上制服了米甸人，但是他们的心仍然随从朱巴利，所以在基甸死了之后，他们行的恶会更甚。那么在第八章，我们还看到34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这些随从巴利的、朱巴利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既不纪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厚待基甸全家，既不纪念耶和华的作为，意味着他们不敬不情；既不厚待基甸全家，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拯救以色列全家，这样一个恩惠，意味着他们的不忠。他们对人、对神都是犯了大罪，因为他们的心被巴利啊所捆绑、所影响。好，这是第二个要点，好，我们来看到第九章，我们正式来看到士师记的第九章。我们要看到耶路巴利的儿子啊，亚比米勒，虽然众人并不承认亚比米勒的身份，但亚比米勒就是耶路巴利所生的。他到了世界，见他的众母舅啊，世界是他妈妈的娘家，对他们和他的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同世界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就是亚比米勒到了世界，他是主动的要渴求想要管理以色列百姓。什么意思？就是亚比米勒要夺权，他是主动的想要夺权。这个与前面第八章23节，当以色列百姓在基甸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之后，要基甸和他的子孙们来管理以色列全家，而基甸说："我和我的子孙都不会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就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啊，那么亚比米勒他要主动的想要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他才会去寻求世界他的母舅们啊，这个外族这一家的世界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亚比米勒为什么要这个权利呢？他为什么要这个权利呢？所以这就与他的身份是非常有关联的。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英雄，耶路巴利的儿子，但是他既不能在耶路巴利的富家承受产业。同样，他的身份也不得到承认，所以他的价值观，他是没有，他是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的价值的。所以他要这个权利，是希望用这个权利来怎么样，来满足他里面的自我价值的认同。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往下看经文，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啊。讲给整个世界人听，世界人的心呢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就会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啊，原是我们的弟兄，因为他的妈妈好像是在我们中间的。然后世界人啊，好像看亚比米勒更加的亲近，他们愿意支持亚比米勒。那么怎么支持呢？世界人竟然从巴利啊比利士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巴利比利士是当时世界人所拜的巴利神的名字，这个名字比利士的名字叫盟约，所以巴利比利士就是我们要与巴利来立约的意思。所以以色列百姓早就已经随从巴利，并且与偶像来立约，弃绝耶和华他们的神，弃绝来与他们立约的神。当他将这个70舍克勒的庙里的巴利比利士的庙里的银子，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银子为什么世界人不从自己口袋里面拿出来，而要从巴利比利士的庙里面拿出来？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把这个银子给到亚比米勒的时候，就意味着亚比米勒后面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被巴利比利士来授权的。这里有重要的属灵含义。这个钱啊。为什么不是从人手中拿？这就意味着不是人来支持亚比米勒去做后面的事情，而是巴利比利士他们所信奉，现在世界人所信奉的这样一个偶像，在后面来支持世界啊，在后面再支持亚比米勒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亚比米勒拿着这个70舍克的银子，他做什么呢？他用这个银子呢，雇了一些匪徒。从上下文来看，这些匪徒就是事件城里的匪徒。啊，事件成立，多匪徒，为什么这么说呢？等到后面你们就会看到，他雇了一些匪徒来跟从他，跟从他了之后呢，他就到俄弗拉他的父亲那里，将他的弟兄，他的亲生的亲弟兄，对吗？同父的，同一个父亲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亚比米勒他内心有两个渴望，第一个渴望夺权，让他的价值得到体现；第二个渴望是什么？是要复仇，他要泄愤。谁得罪他了呢？他的父亲，那70个亲生的儿子得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那70个亲生的儿子夺走了。他好像理觉得自己理应该得到的父亲的爱，夺走了他觉得自己理应该得到的父亲那里的产业，所以他将他们什么呀都杀掉了。只有一个小儿子约坦被因着躲藏存活了下来，所以实际他杀掉的人是69个，但是后面圣经都是用70，因为他不是一个。为了强调一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70这个词在圣经当中都是属于一种比较完全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描述。我们知道他实际杀的是69人， 但是为什么要将他的一个亲生的一个弟兄杀在一块磐石上呢？这在当时的宗教礼仪当中就是一种献祭。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他拿着巴利比利士庙里的银子70舍克勒去杀70个亲弟兄，1舍克勒银子一个人，然后把他们杀在一块磐石上，在当时的宗教的习俗当中就意味着他奉巴利的名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作为祭品献给巴利。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吗？这件事情就是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杀戮之罪来披上一个好像神所他们所拜的这样一个巴利神所指使的这样一个和宗教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外衣。可见当时为什么当亚比米勒杀了他的亲兄弟这么严重的事情，整个以色列会众没有人出来去指责他呢？因为他是奉巴利的名去做的，而当时整个以色列全会众都随从巴利，这才是原因。所以他的罪行，他如此残酷的罪行，在那时候不会马上被其他的以色列全会众大家群而来攻之，因为大家的价值观，这时候以色列百姓是随从巴利，遵循巴利的命令去行，而亚比米勒的做法就是根据巴利的命令去行的，这就是要拿庙里的70舍克的银子去做这个事情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事件人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什么重要的角色呢？他们是帮助亚比米勒杀人。为什么？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当这个约坦进行咒诅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对事件人说啊，你们是帮助亚比米勒来杀人的。他们没有动刀呀，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从巴利比利士的庙里取了70舍克的银子来资助亚比米勒。我刚才讲了，这个资助不是仅仅是金钱上的资助，而是奉巴利的名的授权。换句话说，在亚比米勒的这样一个行凶的后面，不仅有整个事件人的这个城的大家众人的支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奉巴利的名共同在做这样的一件杀人案。那么这件事情之后成功了之后，亚比米勒就被他们拥立为王啊。第六节，九章第六节，事件人他们一同聚集拥立亚比米勒做王。但是他们在哪里来拥立亚比米勒做王呢？因为世界这个城市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一个城市，不仅在创世纪12章当亚伯兰被呼召出来，他首先进到迦南就在世界橡树边上筑坛，而且前面我们刚刚讲完的约书亚记24章，当约书亚为以色列众全会众与耶和华重申圣约的时候，就是在世界橡树的旁边。约书亚记24章24节，以色列全会众，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都在世界橡树边上见证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然后约书亚将神的律法记下来，拿了一块大石头放在世界的橡树边上做见证，然后对以色列众百姓们说，倘或将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那么这个石头就可以在你们面前做见证。现在的那一块石头就是这里第六节所说的事件橡树旁的柱子。换句话说，以色列全会众就是在他们曾经宣誓过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单单听从耶和华的话的这样一个石头的边上拥立这样一个杀人犯，这样一个奉巴利的名杀死自己的亲兄弟献祭给巴利的这样的一个亚比米勒为他们的王。如果你看圣经原文，这里的字是非常清楚的，他用的字就是 king。 所以亚比米勒可以说是整本是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拥立的第一个王，就是亚比米勒。亚比记一定要记住，这里不是士师，他们没有拥立亚比米勒为士师，而是拥立亚比米勒为王。 就是不一样。实际上，他们就承认我们愿意降服在亚比米勒的权柄下，让亚比米勒来管我们。但是亚比米勒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巴利，所以意味着再次宣向巴利宣誓效忠。而在哪里呢？就是在世界橡树这一块做见证的石柱的边上。所以以色列的罪就在这里再次被彰显，再次被见证出来。好，这是第一部分，这是我今天正道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部分是士师记9章7到21节。然后我们看到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呢，他逃走之后，他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啊，基利心山啊，你非常熟悉，以巴路山，神的百姓是要宣告咒诅。基利心山上原来是要宣告什么的呢？是要宣告祝福的。是当以色列百姓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的时候，神要他的百姓在基利心山上要宣告这些祝福，要临到他的百姓的。但是现在约坦站到了基利心山上，为什么？因为他就要在基利心山上向以色列百姓，特别向世界人宣告耶和华的咒诅。这就是极大的反差。世界这个城市是在整个迦南地的正中心，咽喉要道。世界这个城市就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中间，所以约坦站到了基利心山上，站到了原来耶和华要借着以色列百姓宣告祝福的这座山上，向以色列百姓宣告咒诅。我们来看约坦他说什么，他说世界人，你们要听我的话。约坦打了个比喻，他说有一时树木要高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啊，当然，这个数目倒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啊，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想要高啊，其中他们一位来做他们的王，然后呢就去对橄榄树说，啊，橄榄树你来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吗？对无花果树说，无花果树说什么呢？我岂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吗？对葡萄树说，葡萄树说，我岂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橄榄树啊，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拒绝了，都拒绝飘摇在众树之上，高举自己为大家的王，为众树的王，为以色列的王。他们都拒绝了立自己这样一个人为王。篡夺上帝在他百姓面前的主权的这样的行为，反过来，橄榄树和无花果树、葡萄树，他们都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拿橄榄树的油、无花果树的果、葡萄树所酿的酒来怎么样？来使神和人都喜悦。这个比喻是非常的有属灵含义的。这里所说的油。果酒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理应该作为耶和华的百姓，作为上帝的选民、约民，向神所奉上，让神所喜悦，让人所悦纳。那么所奉上的是什么呢？就叫义果，公义的果子。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要做的，他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要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命令，将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这就是这里橄榄树的油、无花果的果子和葡萄树所酿的酒。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去爱神和爱人，结出这样一个果实来荣耀神。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荆棘啊，众树对荆棘说：“哎，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啊，荆棘是怎么回答的呢？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们知道荆棘是什么呢？啊，你们可以想象出来啊，荆棘在圣经当中啊，以后有机会你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直到新约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词，你把它检索出来，就知道荆棘在圣经当中的属灵含义。第一，荆棘没有果实，荆棘是长不出果实的。没有果实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趋向死亡。 就意味着没有生命。果实是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不终止的一个特征，因为种子在果实里面，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核在里面包着核的，所以它是没有果实没有生命来进来越来供奉给神和使人得益处的，结不出果实，没有公义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荆棘说什么？你们要投在我的荫下。荆棘是没有树荫的，知道吗？荆棘没有叶子，哪来树荫？这个荫下的意思是指什么？你们投在我的荫下，就是意味着我会什么？保护你们，我会赐福你们。你们告我做王，我会保护你们，我会赐福给你们。这就是谎言。荆棘没有树荫，它不能提供给以色列百姓以保护以赐福。那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只有火，只有从它那里面发出来的火。这个火是什么呢？这个火要烧死谁？烧死那些凡不服从它的都要烧灭。所以荆棘有三个特征：第一，没有果实，没有生命，没有树荫，没有祝福。那它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把自己当作是神来审判人的假的权利。凡不服从他的都要被这个火怎么样烧灭，这就是他能够给予人的咒诅。然后约坦讲完这个比喻之后，约坦就说，现在呢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所以亚比米勒就是这样一个荆棘，以前耶路巴利善待你们全家，现在你们做了什么来回报我的父亲基甸呢？你们做了什么来回报我的父亲冒死为了拯救你们征战，带领你们脱离敌人的手呢？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70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的婢女亚比米勒，婢女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所以约坦说，你们当受咒诅。咒诅是什么呢？咒诅是20节。9章20节，愿火要从亚比米勒发出来，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要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间烧出发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是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神借着约坦的口发出的预言。这个咒诅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耶和华必发出火来烧灭你们，而是耶和华会让火从亚比米勒的里面发出来烧灭世界人，又让火从世界人那里发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意味着什么？你们必将现在彼此互害，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不能自拔。互害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主题词，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主题词。无论是上层的内斗，中层中下层的互害，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咒诅，上帝的咒诅，对恶人的咒诅，就是要让恶人死在自己的刀下。好，这是第二段约坦发出的预言和咒诅。第三段就是从9章22节一直到9章57节，就是要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成真。22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所以亚比米勒他不是仅仅在示剑城做王，他一定管理了比示剑要大得多的一定的范围。他管理以色列人3年，这里有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23节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这句话非常特别，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只有2处地方讲到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允许恶魔魔鬼掌管他们的心，任凭魔鬼 引导他们行恶，一个是在这里，一个是在扫罗身上。这两件事情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含义的，而且这两个都是被以色列人所承认的王，但是被神所不承认。世界人呢，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力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的哥哥亚比米勒，又要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世界人。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人明明之前都全力支持亚比米勒，为什么现在又要反目呢？好，现在你们换个角度，站在世界人的角度去想想他们做这一切事情的动机。坐在亚比米勒角度做这一切事情的动机，他要得到自我价值的认同，他要有权利，他要泄愤。但是站在世界人的角度，很明显，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世界人在亚比米勒身上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个70舍客的银子，就是世界人借着巴利的名所做的政治投机。因为亚比米勒一旦被他们辅佐上位，这就意味着事件城会大大的得好处。所以我刚才讲了，示剑城是整个以色列啊在迦南地当中的核心位置，它是个咽喉要道。在士师时代，示剑人的 GDP 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什么呢？他们最好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劫匪，就是做匪徒，因为他们的位置是在咽喉要道。凡是从他们那里经过，有很多的商队，整个迦南地南北要来往，都要经过这里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高亚比米勒做王，就是为了他们的抢劫的生意可以合理、合法、更加的发扬光大。但是我刚才讲了，亚比米勒做王，他不是仅仅做了示剑城的王，他的管理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肯定有其他的地方的人也都愿意服在亚比米勒的管理之下。那亚比米勒做王，他要为了要服众，他当然要遏制世界人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所以在这个里面就结下了他们未来会反目的这个导火索。换言之，从世界人的角度上来说，他是为了私利来支持亚比米勒去杀人，为了私利去高亚比米勒为王，同样他也会为了私利与亚比米勒反目。成全，所以我们后面就看到事件人，他们就是在山顶上面埋伏的，抢劫他们从那里所经过的人，有人就将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亚比米勒啊。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呢，离不开一个人作为催化剂啊。这个人呢，叫做以别的儿子加勒啊。以别的儿子加勒是哪里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像空气里面蹦出来了啊。他那不是事件人。啊，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个浪人，像个独行侠一样的，他就到了世界。但是这种人就是我们社会上常常有的机会主义者，他能够非常敏锐地抓住一切能够让自己得好处的机会。当他到了世界城之后，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现在世界人与亚比米勒的矛盾，明白吗？所以他马上到世界人的面前。去拍胸脯吹牛说亚比米勒是谁？什么世界是谁？你们为什么要服在亚比米勒的管理之下呢？唯愿这个名归在我的下面，我就除掉亚比米勒。所以这里取名字叫加勒啊，取名字叫加勒，加勒原来是上帝手中所重用的仆人，但是在这里的这个加勒。却是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以色列某个支派的，因为他取的名字是以色列人百姓的名字，他不是外邦人。这说明当时的以色列全地是没有秩序的，所以人人都在寻找机会，明白吗？人人都在寻找机会夺权，人人都在寻找机会发财。所以加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加勒的出现是这件事情引发后面。啊，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他们彻底反目的什么导火索？啊，所以后面有一段内容我就不读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加勒他就开始要与亚比米勒要怎么样，要征战了，因为加勒觉得我现在只要把亚比米勒给干趴下了之后，那整个这些名就归在我的名下了，是吧？好，但是我们看到。 亚比米勒击杀了众人。在45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那城，就将城夺取，这个城就是世界，并且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这时候，事件人都躲在事件的楼当中。事件楼啊，它是事件城的一个地标建筑，在当时是个军事哨所，就是它是个比较高的地方，是能够守望敌人的，是个哨所，是事件城的一个标志性的。然后亚比米勒呢，就把整个事件的楼都给烧毁了，这就正好应验了前面约谈所说的话，就是有火要从亚比米勒的那里怎么样？发愁，他将整个事件楼都烧掉了，并且放火烧了卫所啊，卫所就是一些军事的设施，然后男女就约有1000人。所以亚比米勒大大的报了啊，在事件人身上为自己报了仇，因为是事件人先要动手把他灭掉啊。但是亚比米勒的结局呢是非常有意思。他到了提贝斯，在那里要攻取一座城的时候，他偶然之间被一个妇人拿一块上磨石。上磨石是什么呢？是一个磨盘上面那个可以转动的石头，叫做上磨石。但是这样的石头也是非常重的，一个女人按照道理是拿不起来的，至少也要有几百斤。但是这个妇人却拿起一块上磨石，扔在了亚比米勒的头上。扔在了亚比米勒的头上，所以以至于亚比米勒他要喊边上的少年人说：“要赶紧补刀把我杀死，因为我为一个妇人所杀。”亚比米勒就倒在了一个妇人所抛下来的一块上磨石上。这所以你们叫亚比米勒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陷在自己的所挖的坑当中？当他把世界人灭了之后，他觉得我这时候就没有仇敌了。亚比米勒在临死之前达到了他人生当中他最理想的情况，因为没有仇敌，没有人挡在他的前面。你们知道，如果这时候他把事件的楼都给烧了，亚比米勒好像他的威望不仅因着巴利的加持，也因着他的暴力的手段更加达到顶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妇女，一个女人拿一块上磨石就把他给砸死了。这就是约坦前面所说的预言，他们要彼此互害，直到死亡。他们用来杀无辜者人的刀要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挖了陷阱，让无辜者落下去的这个陷阱自己要掉进去。好，整个第九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是整个第九章的一个核心经文，在这里来告诉给我们听，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的目的。56节，9章56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界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不需要人去猜测、解释，他告诉给你听的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实现神借着约坦向他们所施的咒诅，因为他们做了恶。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里面这个故事比较复杂，里面有很多的偶然的因素，啊，还和如果用现代心理学去分析亚比米勒的行为和他的原生家庭非常大的关联。世界人为了利去做事情，加勒又窜出来，很多偶然的因素，表面上都是人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往最后的结局去走。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你本子上记下来，今天正道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链，在这样的一个流血的、残酷的、没有秩序的，你来杀我，我来杀你的一个互害的事件当中，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表面上是人的作为，人的恶行，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听，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神使恶魔在他们中间工作，背后是恶魔的工作，背后是上帝任凭 甚至于差遣恶魔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上帝使用那个属灵上的恶者，来让恶人的心里面的那样的一种恶行更多的爆发出来。所以表面上是人的作为，背后有这种属灵的原因。但是在恶魔的背后是什么呢？在这里56节有个非常关键的词，这节当中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神报应亚比米勒，神报应世间人。所以今天正道经正道的今天主日正道的题目就叫耶和华公义的报应。所以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上帝的报应。报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因着人所做的选择，因着人所行的恶给他恶果偿，因着人所行的善给他好处，这些都叫报应。在这个背后是上帝的报应。上帝要让亚比米勒，要让世间人都被自己所发出来的火所吞灭。而在神的报应的后面是什么？是上帝不变的公义的性情。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刑罚一切他的仇敌。而在上帝的公义的后面是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他之所以神之所以要行义，因为他的荣耀要得到彰显。好，所以这个逻辑链你清楚吗？所以世人所看到的，人杀你，我杀你，你杀我，你抢我，我抢你，你赚我钱，我赚你钱，看到这一切纷纷扰扰的事情，是把这一切事情分成政治、经济、科技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后面都有属灵的原因。而在这件事情当中，后面既有恶魔，恶魔背后是神所差遣，神为了实行他的报应，而上帝的报应是要彰显上帝荣耀的功。在第八章，神使用基甸人击打米甸的时候，基甸带着300勇士冲入米甸全军，然后他们口中呼喊说什么呢？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使用基甸和他手中的刀为耶和华击打仇敌，为耶和华拯救百姓。但是在第九章当中，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举起了刀，杀死他70个亲生的弟兄，世间人也举起刀要砍向亚比米勒。所以在第九章我们看到是亚比米勒的刀。那么在亚比米勒刀的前面是什么呢？是恶魔吗？是。所以第九章的核心也是耶和华和亚比米勒的刀。因为无论是基甸手中的刀还是亚比米勒手中的刀，都是耶和华的刀。我再讲一遍，无论是基甸手中的刀还是亚比米勒手中的刀，都是耶和华要使用的刀。基甸手中的刀，耶和华要使用来拯救他的百姓。亚比米勒手中的刀，神要来使用击杀他的仇敌。好，翻到生命记。好，讲完今天旧约的这个文本之后，我们就要来看到它背后的属灵含义，包括在新约框架当中的意义。翻到生命记32章，因为之前我们都逐章逐节的灵修和主日信息都讲过，所以到32章摩西之歌你一定不会陌生。生命记32章第39节，在整个摩西之歌的背后，最后神借着摩西的口要宣告他自己的名。耶和华说什么呢？好，一起来看圣经，我来读。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 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罪。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这段经文我在讲摩西之歌的时候详细跟你们解释。亚比米勒的故事就是这段经文最明显的印证。耶和华在这里宣告，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神。他要让他的百姓在耶和华面前承认，唯有他是神，是他让人死，是他让人活，是他掌握生命的权柄。他是公义的，他手中的刀必定会报复他的敌人。到最后一节啊，43节那节经文，我在灵修的时候是详细讲过的。这节经文就是神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旨意的一个浓缩。耶和华要做什么事情呢？耶和华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耶和华要什么呢？要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将把他的地要夺回来，救赎他的百姓。换句话说，谁是他的百姓，谁是他的仆人？若他的百姓、他的仆人在这个世上被人流血，神是要为他们伸冤的，因为伸冤在耶和华那，伸冤在我。但是耶和华的公义必定会将他的刀伸向他的仇敌。所以，谁是他的仆人？谁是他的百姓？谁是他的敌人？以色列百姓现在摆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的是摩西之约，是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凡遵行他的命令去行的，就是他的仆人，就是他的百姓。但是，凡悖逆他的命令去行的，与偶像行淫的，就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神就要使用米甸人、使用非利士人、使用摩押人、使用各样原本他仇敌们手中的刀，伸向他的百姓，并且将他们从整个迦南地、耶和华的地图当中拔出来，扔到万国万邦。这就叫做洁净他的。但是他的百姓，他必定救赎到底，所以整个旧约的核心是谁是他的仆人，谁是他的百姓？依据是什么？依据是神的律例，上帝的法度。依据是是否听从耶和华的话。但是到了新约，好，我们再来看经文，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10章，我曾经在灵修的时候用了大概3到4次，把希伯来书啊7、8、9、10详细讲过，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今天主日，我再次希望在你们面前展开希伯来书第10章。我盼望上帝的百姓一定有耳可听，要将这一段神的警戒启示听明白了。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我们既因耶稣的血进到了哪里？进到了至圣所。至圣所是哪里？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是什么？他的生命，他的国度。我们是因耶稣的血进到了至圣所，可以与神同在。这个血是借着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那个幔子被分开，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不是借着律法进到至圣所。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到这里，这是新约的奥秘，这是新约神单单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他百姓的恩典，这是十字架的恩典和救赎。但是二十一节说，我们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进到了至圣所，进到了神的家，被谁所治理？被大祭司所治理。大祭司现在在哪里？他坐在天上，死里不，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向罪死，向义活。我们的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诚心，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我们有那不能摇动的指望。这个不能摇动的指望不在地上，而在他那不能震动的国度当中。那不能摇动的指望不在今世，而在他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我再次强调，这是新约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成就的，要给到我们的应许和恩典。这是旧约所没有的。这是他要借着他死里复活的儿子所要赐给我们的指望。因着这样的指望，因着这样的信心，因着这样的恩典，第二十四节，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记住这十二个字啊，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都要彼此劝勉。什么叫停止聚会？这里翻译错误，这里不是停止。这个意思叫做放弃聚会。聚会不是说今天主日你坐在一起参加这样一个主日就叫聚会。我们之所以要在主日聚会，在新的语境当中要聚会，因为这前面所有的恩典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成就了，所以我们要在主所复活的日子，奉他死里复活的名来到他的面前，见证他死里复活的命，这就叫做聚会。你来到这里来了是为了唱歌，你来到这里是为了得到某种宗教的情感，某种宗教的体验，你来到这里是为了得到一个温暖的组织，你来到这里是为了解决家庭婚姻的问题，这些都不叫聚会。你天天去参加这样的聚会都不叫聚会，你都已经放弃了聚会。我再讲一遍，聚会的目的是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恩典，已经得着了那不能摇动的盼望，然后我们在一起，透过圣道，透过圣礼来见证基督的人。聚会本身就是向这个世界的宣告，聚会本身就是传福音，聚会本身就是征战。因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不认识基督的名的地方，这样一个世界聚会。所以当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们不能放弃聚会，你们不能放弃这样一个见证基督死里复活名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你们没有信心，这就意味着你们没有借着他死里复活的能力来到至圣所。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什么叫做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我再次强调，就是在你们得知真道之后，在我们已经得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受的恩典之后，我们却不愿意奉他的名，奉他死里复活的名，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若仍然故意这样去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个火要从上帝那里发出来。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在旧约当中，人干犯摩西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个他是谁？就是你。上帝儿子的血是要让你成为圣洁的，你将这样的血当作平常。上帝的 基督的上帝儿子的血是要让你成为公义的，你却将这样公义的血当作平常，因为你不愿意行在基督的义当中。这就叫做亵慢施恩的圣灵。因为如今圣灵要住在他的教会，住在他的百姓们里面，施恩典，让我们得连续和帮助，被带领。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在这里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刚才我所引用的生命记32章。所以现在我读的希伯来书就是生命记32章在新约语境当中的应用。伸冤在我，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神要为他的仇敌必报应他的仇敌，但是同样神也要审判他的百姓，若他的百姓弃绝耶稣基督的宝血，亵慢圣灵，不愿意在基督所赐的恩典当中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什么叫勉励行善？行你所不能行的，行那靠你自己的能力所行不出来的善和公义。我要继续读啊，这段经文后面非常宝贵。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段在讲什么？这段就是在解释前面什么叫做彼此相顾，什么叫做激发爱心，什么叫做勉励行善。因为你们自己成了戏景，你们自己遭患难，你们自己的家业被人抢去，但是你们却能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体恤那些被捆绑的人。这就是我们不能行出来的善，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只为自己活，我们得到了就开心，我们失去了就苦恼，我们得不到就忧虑，得到了还要更多就贪婪。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意思就是死里复活，只挂在你的嘴上，根本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仍然在至圣所外面，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眼前看为平常，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眼中是被忽视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有等候神耶和华所发出的烈火，因为他必审判他的百姓。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你若退后，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把中间38节划出来，整个新约在保罗的书信的神学体系当中，当然有人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他的核心的内容根本不是你平时所宣称的因信称义，而是圣经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的信，若是你仅仅放在相信当中，那就是一时登天。何况很多的基督徒还不是因信称义，是因教义称义，因父母是基督徒称义，因你常常去聚会称义，因在教会当中承担很多的圣职称义。不是因信称义，而是什么呢？而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因为信心，真正的信心必定会结出义果。 我再讲一遍，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我相信在你以前的教导和教诲当中，没有人敢对你们这么讲，因为你们所在的组织都是宗教组织，他们要骗你的钱，骗你的爱心，骗你的跟从，所以给你的是虚假的，并不是真正的病，所以你们的信。并不是仰望基督的死里复活，并不是相信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再讲一遍，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在某一天的绝志祷告，在某一天的受到水洗，在你所在教会里面所从事的，好像这些所谓的为神的工作，你们信心在哪里？在你每天的读经、祷告，在你某种神秘的宗教体验当中，不是在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若是在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必定会行完神的旨意，必定会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你们要又要彼此相鼓，激发爱心，勉励信心。好，在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士师记第九章这件事情在中间，前面有申命记32章，后面有希伯来书第十章，这就是一幅完整的图景。上帝的公义从来没有改变，他要赏赐他的百姓，他要恩待帮助他的百姓，行完他自己公义的旨，让他的荣耀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充满遍及全地。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求主实在借着你的话语。警醒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言行，不可能靠自己的这些宗教的礼仪而得救。我们只单单仰望主你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样一些必死的人身上所成就，让我们可以因你得活，并且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在地上传讲主你的圣名。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不会停止聚会，不会奉你的名来见证主你的荣耀，不会停止。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因为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恩高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忍耐行完你所要我们所当行的。求主实在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凡属你自己的百姓，都求主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